习李不在，军方罕见自主行动，中共高层大换血。尹石月被捕，南韩掀起反共大潮，中共吓到，美国或减半驻南韩美军。报复出售巴拿马港口，北京攞李嘉诚的仔开刀。广东惊现灭官案，官方紧急封锁消息。日本樱岛火山连日爆发，鹿儿岛市中心成灰色世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中共内斗不断升级，习家军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外界注意到，在中共党魁习近平仍然在山西考察，国务院李强外访未回国的情况下，中共国务院任免了一批官员。同日，中共大型核军工央企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再有两高层被免职。同一日，一则疑似在长安街军队部署的影片在网络疯传，再次令外界严重怀疑，在习近平不在京城的情况下，中共军队自主行动，政治局内部势力正暗潮汹涌，政治版图已经大变。据中共新华社7月9号消息，中共国务院任免的一批官员，最受瞩目的是与黄晓红没有任何交集的杨慧琳，从广西上调，被委任为公安部副部长，免去与公安部长黄晓红有多年交集的陈思源、孙茂利的公安部副部长职位。有消息说，杨慧琳是团派大员巴音朝老推荐的，而巴音朝老和胡春华、李克强是老相识。而当日另一则消息是，中共大型核军工央企再有两高层被免职。此外，在7月9号，北京长安街突然出现坦克驶过，被蓝棚包覆遮住车轮，伪装成道路检测车，深夜经过北京王府井，车队旁边配白色大篷车，同人员跑步跟随，路口封路，疑似军队部署。而影片中街对面是北京东方广场酒店大楼，距离天安门只是约500米。影片传到海外 X 平台，这则影片下方立即遭到五毛水军疯狂洗地。有分析认为，凡是五毛水军疯狂带风向的信息，都证明信息是真实的，表明中共想转移舆论方向。网民直呼这个是调兵，有人猜测是九三阅兵准备，但现在动作是不是太早？更有人猜测这个是军中整肃内斗，是出大事了。亦有人分析认为，如果是阅兵训练，不会加上伪装，肯定有什么内幕想瞒天过海。这个已经是近期来的第二次发生共军在习近平不在场的情况下自主行动了。第一次是在卢卡申科访问的送行过程中，习近平全程不到机场，但却在机场安排了三军仪仗队。现在又是军队在习近平不在场的情况下的一次自主行动，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证明习近平的军权旁落，有他人指挥的最直接证据。到9月3号阅兵会发生什么事，就很耐人寻味了。现在原影片已经被删除，针对与黄晓红没有任何交集的杨慧琳被委任公安部副部长，视频人晓雪家透露说，他联系了旅澳反共博主蒋望正先生，蒋望正披露杨慧琳是巴音朝老推荐的，而巴音朝老则是来自团派的大员。晓雪家指出，巴音朝老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时候，当时的第一书记是周强，排名其后的书记包括胡春华和孙金龙，因此巴音朝老和胡春华及离世的李克强应该是老相识。晓雪家分析，顺着这条脉络就知道杨慧琳应该是团派的人，他出任公安部副部长是奔着特勤局局长的官位去的。虽然还未官宣，晓雪家说习近平现在麻烦了，因为特勤局局长可能要换人了，换上团派的人了。中共公安部特勤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卫工作，以及维护重大活动的安全。晓雪家表示，很多职务任命都是在李强出国访问未返、同习近平不在北京的情况下发生的， 從呢度可以睇出好多重大任面都繞過咗總書記習近平同國務院總理李強。佢認為呢個係反習派，包括元老同張又俠等人所為。佢預測反習勢力動喐咗公安部，接落嚟就會喐國安部。評論人士杜正之前曾經喺台灣媒體撰文表示，黃小紅接管公安後，全國31個省份省級公安廳廳長已經全部換咗一次，但今年以嚟地方公安廳長亦密集調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公安都喺度爭權奪利，想辦法撈錢，容易分赃唔匀，不時發生內讧。文章認為，靠任人為親、人身依附關係建立嘅呢支隊伍，冇任何約束，只會助長野心家。雖然黃小紅口頭要大家忠於習近平，但時間長咗，身邊肯定有人怂恿佢，大家心入邊就只係知道有黃小紅，唔知道有習近平。一旦時局有變，呢支隊伍會唔會被黃小紅用嚟以清君側之名針對習近平？亦有分析人士認為，公安高層人事大變之後，呢支隊伍亦難保忠誠。時評人李林一表示，地方公安在迫害人權方面衝在前面，但明白人亦有不少都在度俾自己留後路。他哋有槍，因為遠離北京，關鍵時刻不一定聽命於黃小紅。未來一旦時局有變，亦可能發生火拼。7月9日，中共大型核軍工央企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免去賴新春的副院長總工程師職務，免去張科的副院長職務，官方沒有宣布他的去向。按中共近年的慣例，這種被不明原因免職及去向不明，被外界解讀為出事。有分析認為，這屆政治局任期過半，內部勢力版圖已經大變，中共黨魁習近平親自組建的班底在內鬥中被打得7零8落，相互間勾心鬥角，中南海一派末日的景象。南韓前總統尹錫月10日再次被首爾中央地方法院簽發逮捕令逮捕，引發南韓民間保守派支持者的強烈不滿，多地爆發反中共遊行示威。尹錫月支持者抨擊中共政府滲透南韓，製造政治亂局。中共領館緊急發布文件，要求在南韓的中國人和南韓的反中共集會保持距離。現在尹錫月被指控涉嫌濫用職權、妨礙權利行使、妨礙執行特殊公務、偽造公文、違反總統警衛法等5項罪名，遭到逮捕。法院認為尹錫月有銷毀證據的嫌疑，10日凌晨簽發逮捕令。尹錫月時隔4個月之後再次被關押，進入首爾看守所單人牢房，獄中的待遇和前總統維安遭到取消，這個舉動引發支持者的強烈不滿和抗議。南韓國內保守派連續多晚舉行反中示威集會，敵對情緒升溫，抗議者當眾撕毀中共國旗和印有習近平和中共高官王沪寧頭像的大型條幅。中共駐南韓大使館9日晚間向外交部發送公函，稱近期使館附近反中示威越演越烈，促請韓方關注。南韓中國學者聯誼會還頒布聲明，提醒近期到南韓的中國公民主動和反華集會保持距離，保證安全。對此，在 X 平台網友嘲諷說，不是反華是反共，本來並不知道，一講都知道南韓有反共集會了，如果看到有反中共的集會，請黨和國家放心，自己一定會主動加入。亦有調侃說，要求中國人和反共集會保持距離，是怕他們亦參與嗎？亦有網民評論說，南韓人是反共不是反華，集會上撕的是血旗200根黃公公，共產黨妄圖將全國人民綁架上他的末日戰車，簡直喪心病狂，無恥至極。另一方面，美國華府智庫國防重點10日提出主張，認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部署過於偏向進攻形態，應該轉為防禦性作戰。其中報告建議削減美軍駐韓人數60%以上， 美国专家认为，驻韩美军裁军可能在4年内成为现实。华府智库国防重点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的军队现在离中国边境太近，建议削减美军驻韩的人数60%以上，驻日美军削减近50%规模，减少美国国际驻军的压力。其中智库建议将驻韩美军人数从现在的28,500人缩减到约10,000人，令南韩的防卫责任重新由首尔当局主导。美军地面人员主要负责支援、后勤和维修等工作。如果朝鲜半岛发生任何危机，战斗行动的责任将由南韩部队承担。9号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首席顾问的首席研究员坎博诺主张美军撤离南韩的举动。他认为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调整美军在全球的驻军态势。五角大楼即将发布新国防战略，希望以副总统曼斯为首的限制派建议能够在评估中得到体现。坎博诺强调说，除了核能力之外，南韩在同北韩军事平衡上的定位十分准确。如果首尔追加投资、加强装备，并增加弹药储备，南韩军队完全能够肩负起更多国防军的规则。未来4年内，驻韩美军某种形式的撤离或者成为现实。如果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将部署支援部队，并提供部分空军力量，但同时期待南韩能够承担起最前线的防御责任。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10号消息，李嘉诚巴拿马港口交易影响到家族在中国的交易，次子李泽楷的中国保险牌照遭到冻结。彭博社消息人士说，李泽楷原本有拓展中国保险业务的计划，试图和中国一家本土保险公司合作，令旗下的保险公司富卫集团有限公司打入中国保险市场。然而在李嘉诚家族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卷入巴拿马运河港口出售案之后，中共当局搁置了李泽楷的谈判。知情者说，北京和香港方面的主管机构完全知道李泽楷旗下富卫集团和港口交易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李泽楷亦没有参与港口的交易。然而他的企业仍然被中共的株连政策波及。58岁的李泽楷在长和实业以外的体系打造自己的事业版图，涵盖金融、电信、媒体和房地产等领域。7号，富卫集团在港股完成首次公开募股，募资35亿港元。公司经营的富卫保险现在在亚洲10国建立业务。李泽楷旗下的串流平台 Viu 在东南亚的付费用户数排名第二，仅次于网飞 Netflix。 即使在中共监管之下碰壁，富卫保险执行长黄清峰7号仍然对彭博社强调，公司将持续寻求进军中国市场的方式。不过企业亦同样做好准备，如果某些项目在财务上无可行性，就将会果断放弃，暗示说如果中方市场的生意合作无法实施，这样富卫亦可能会去寻求其他领域扩展业务。特朗普政府支持李嘉诚家族出售港口的做法，认为这个举动能够帮助美国在这个地区重新恢复影响力，而中共当局正在将巴拿马港口交易视为谈判的筹码之一。之前北京令中共有航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和意大利亿万富豪阿彭特财团乃至美国贝莱德财团谈判，尝试能够在李嘉诚转让港口之后持有部分股权，以放行欧美港口交易的继续推动。7月5号，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金石镇孤力村61岁的村支书和长子遭到村民寻仇，村支书当场丧命，消息遭到中共网络封控。当地村民透露行凶者的动机和背景，指出村支书做了缺德的事，凶犯和受害人是同一族姓， 事发之后，当地有好多人叫好。当地村民吴强同其他村民话，59岁嘅凶手十分贫穷，喺店铺门前搞咗个棚，好似大排档，做小炒谋生，借咗9000蚊盖棚，之前赚钱还咗5000蚊，仲争4000蚊未还清嘅时候，棚就被金石镇政府强拆啦，话系影响市容。3日之后，亦就系7月5号，严空去咗村支书屋企。当时村支书同佢嘅仔喺屋企，凶手捅咗村支书30几刀，当场抢救无效丧生。村支书嘅仔被斩成重伤，之后凶手跑到父亲嘅坟前饮农药。依家凶手同村支书嘅仔都喺医院抢救。知情人话俾大纪元知，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影片遭到封禁。喺评论区讲呢件事，结果被平台删除咗。亦有村民喺网上唔敢讲呢件事，惊账号被封。而喺今年年初，广东河源市连平县进行退林还耕运动，由镇长亲自带队，强斩强挖村民种植嘅桃树同桔树，声称要返回耕地。然而行动只系进行咗3日就出事啦。有村民因为自己屋企嘅果树被斩，持刀袭击镇长。依家镇长嘅情况不明，居民们被禁止发声。旧年7月25号，广东揭阳市普宁市流沙南街道马山村村支书黄颂琪喺快递点被村民黄国宽行刺丧生，原因系黄颂琪之前唔解释唔俾征地补偿款嘅理由，亦唔俾嫌疑人嘅爸爸开出去世嘅证明，令亲人能够入土。村干部唔作为嘅态度击垮咗黄国宽嘅心理防线。喺快递点睇到黄颂琪嘅时候，用水果刀袭击咗佢。黄颂琪因为救护车抢救唔及时，失血过多去世。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对大纪元表示，呢啲事件实际上系中共专制统治嘅一个必然产物，将中国人民逼上咗绝路。嗰啲乡村干部、村官恶霸，佢哋鱼肉乡邻、盘剥乡邻，所以激起社会最底层嘅嗰啲受压迫、受剥削嘅民众愤而起嚟反抗。佢哋采取一种非理性嘅方式嚟维护自身嘅权利同尊严。赖建平认为呢啲事情随住中共统治嘅加深、政治经济危机嘅全面爆发，底层社会嘅一啲抗争同反抗会越演越烈。呢啲年不断发生咁样嘅事情，讲明成个中国社会嘅政治已经黑暗同腐败到咗能够食人嘅地步啦。日本鹿儿岛鹰岛火山9号凌晨4:40发生喷发，喷烟高达1500米，大量火山灰飘落至鹿儿岛市中心嘅地区，令城镇变成灰色世界。由于火山灰嘅覆盖，停放在路边的车辆被火山灰覆盖掩埋。依家鹿儿岛地区居民在确保食物卫生、维持清洁等方面十分困难，水费价格飙高，令当地民众苦恼。同时空气质量严重下滑，令有基础病的患者生存困难。之前鹿儿岛地区的兔角拉列岛附近海域地震活跃，累计多达上千次，当地居民被要求撤离。鹿儿岛气象台声明话，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出现山体膨胀的现象，6号上昼喷发之后，截至9号仍然持续，期间共发生7次喷发事件，其中一次是爆炸性喷发。日本气象厅连续召开记者会，担心近期当地可能会发生6级地震。依家日本当局将鹰岛火山警戒维持在限制入山的第3级。警告火山口周围区域可能出现大型火山岩和火山碎泄流，对靠近者造成生命威胁。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